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16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呼吁被裁决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两名香港政界人士以及中国政府都应该要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在任内最后出访，奥巴马总统试图安抚欧洲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员再次推举瑞安担任众议院议长的人选，显示共和党党内的团结。负责选出新一届香港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最近结束提名，超过1500人报名参选，角逐超过800个席位，接近400名参选人表示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据真普选医生联盟在选委会选举提名最后一日到香港政府总部报名参选，成员黄任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
主要的政纲其实是两点嘅啫。一点就是、我们要除了换人之外，我们要换制度。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呼吁被裁决丧失议员资格的两名香港政治人士以及中国政府都应该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了解到有关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两名议员资格的报道。她说：
We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nd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d all elected politicians in Hong Kong should refrain from any actions that fuel concern or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the
特魯多說，美國認為中國方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香港所有當選的政治人物都應該避免任何加劇擔心一國兩制或破壞對一國兩制原則信心的行為。特魯多在記者會上還說，香港立法會和司法獨立對推動和保護香港特區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至關重要，高度自治下的開放社會是香港穩定與繁榮的關鍵。香港高等法院11月15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青年新政成員梁仲恆、游蕙禎在上個月在宣誓儀式上的誓詞違反了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取消議員資格。兩名青年新政成員在上個月的宣誓中做出主張香港獨立的言行，立法會主席裁定宣誓無效，但允許重新宣誓。而中國全國人大11月7日通過對基本法第104條含義的解釋，這個釋法行動規定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準確地宣讀誓言，不可以重新宣誓就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访欧洲期间试图安抚欧洲民国，平息这些国家对于唐纳德川普执政后美国和欧洲民国关系的担忧。奥巴马表示，对美国来讲，北约是绝对重要的组织。奥巴马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出访第一站是希腊。奥巴马星期二于希腊雅典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新旧交替的阶段，但北约在这段期间提供重要的延续性。奥巴马对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包括奥巴马当局在内的前几届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进行跟进，他呼吁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奥巴马赞扬了希腊，在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称赞希腊即使在困难时期仍然不满足于完成国防上的最细目标。奥巃马表示，既然希腊可以兑现对北约的承诺，这样所有的盟友亦都可以做到。 经过了漫长的几乎造成共和党分裂的大选季节，星期二国会共和党人展现出一派团结气氛。众议院共和党人再次推举保罗瑞安为下一任议长人选。由于新一届国会仲将控制在共和党手里面，瑞安当选议长可以说已成定局。共和党闭门会议之后，瑞安在记者会上说，共和党团结一致，期待与新当选的总统进行合作。不过在共和党展示团结气氛的同时，大约1000名华盛顿高中学生游行到国会山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星期二在纽约会面，讨论他们新政府一些重要官员的任命。明年1月20号上任的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空缺，不过急待任命的是驻外使节、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这些职位对美国外交政策和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川普的助手暗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可能会担任国务卿。72岁的朱利安尼在大选期间一直坚持支持川普，经常在传媒上为川普争取支持。朱利安尼担任纽约市长期间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指挥救援，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决心的象征。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近1000名学生星期二走出学校，在华盛顿市各地游行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高中的一个人权社团通过社交媒体向学生发出通知，并通过电邮将他们组织罢课和游行的打算讲了给家长听。虽然这些学生当中很多人并未能够投票，但他们希望将他们的意见以及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忧向当选总统川普明确表达出来。一名学生在最高法院前高举着“请不要削减我的教育经费”的标语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前美国官员呼吁川普加强美台防卫嘅关系。我哋会报道哈里斯上将话，政府虽然换届，但是美国保卫亚太的决心不变。不过首先呢，我们就是有专家分析认为，川普主政台海暂时不致变动，但需要有准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上任之后，在台海议题上将会采取什么做法呢？这个是他自从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关注台湾海峡情势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有学者说，由于川普并非典型的共和党人士，他会采取哪种政策目前仲是难以预料的。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台海两岸并非美国新政府的优先议题，所以短期内应该不至于有新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世界都在观望他的国务卿人选，以便一窥他的外交政策走向，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对于台海两岸关系在一个川普政府之下会如何发展，外交家网站星期二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川普的胜选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意涵。台湾自由撰稿人大卫普伦蒂斯指出，不要以为川普可能对中国强硬就会对台湾更加友好，因为实际上不一定会是这样。普伦蒂斯说，川普的确是认为中国应该是对美国的就业损失负责，不过川普缺乏外交经验，对任何一方并未有特别的忠诚度，即使是台湾仍然会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川普很可能只会将台湾当作为可以出口美国武器装备并且获利的市场。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表示， 台湾购买再多的武器亦都比不上美国在亚洲整体的战略布局，这个是影响台湾安全的重要因素。
你能买军售多，你得花的钱也比较多，付出的这个财力比较多。
徐思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你能够买的军售是越多，花的钱也都会比较多，付出的财力也比较多，但这个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整个战略布局，这个比军售更加重要。大的战略布局如果对台湾不利，花几多嘅钱亦都买唔到安全，呢、这个先至系比较重要嘅事。徐思健仲表示，现时仲系睇唔出川普嘅新政府对台海议题嘅态度，不过短期内应该不至于同目前美国政府嘅做法差太多。毕竟台海并非佢上任之后必须要处理嘅优先议题，更何况两岸关系对美国而言系从属于美中关系，短期内应该亦都唔会有太大嘅变动。
我不认为短期会有什么不同做法，我认为还是这样。那么
徐思健表示，他不认为短期内会有不同的做法，他认为仍然是会一样。两岸关系对美国政府来讲，他是从属于中美关系一个次的部分，不管大家是喜不喜欢。徐思健认为中美关系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虽然有人说会有大妥协式的谈判，不过这个不是一直之间是会发生的事。虽然川普政府未来在亚洲的战略布局还是不明朗，不过一般认为从川普在竞选期间主张美国利益优先的言论来看，包括美国的条约盟友在内，一些亚洲国家可能无法再视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为理所当然。英国洛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寇密将星期日在该个研究所发表评论，建议台湾必须先做好各种的应变准备，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加强同担忧中国军事扩张的国家，譬如是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越南的安全关系，积极同美国新政府、政学界以及是国际社会的接触，强调台湾持续独立存在对亚洲以及全世界重要性，以防止台湾成为美中利益交换的牺牲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说，虽然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美军维护亚太安全的角色毫无疑问会继续下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士11月15号星期二在防务一号新闻网站主办的早餐会上表示，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在亚太安全事务上美国不存在跛脚鸭总统。哈里斯上将说，他只服务一名军队统帅，现在是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20号之后是川普总统，因此现在就对川普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是不适合的。不过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会致力于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公众不应该怀疑美军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决心。他说，如果有必要，美军会采取军事行动并赢得战争。哈里斯上将说，北韩的核武器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强硬姿态继续令他担忧，同时因为美国与日本、南韩以及澳大利亚等盟国关系稳固感到鼓舞。他还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他与菲律宾军方高级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亦都十分密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表示，菲律宾军方将取消与美军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谋求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哈里斯上将说，迄今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下个星期他将前往马尼拉，就明年的各项活动做出安排。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建立军事基地和在东中国海单边设立防空识别区深感不安，称中国正寻求东亚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中两军关系正进展良好，包括两军这个星期在中国展开印度交换联合演习。哈里斯说，美军会设法与中国合作，但必要时做好对抗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选举由川普胜出之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可能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就建议川普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加强对台军售，比台湾能够不受中国武力威胁去保持独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仲未宣布国安团队人选之前，亚洲国家都分析以及猜测新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美国前政府官员、一些智库学者专家亦纷纷对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里根政府的前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斯蒂芬·布莱恩星期日在美国思想家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川普利用这个罕有的机会改变美国对台防卫政策。布莱恩说，台湾是民主体制，台湾的新政府获得人民强大的授权，保留它独立与民主体制，但是对中国来讲，民主是它的敌人，正如他们最近对香港选举所展示的作为一般。中国军事化的快速发展，目的正是要使美国更难以防卫台湾。布莱恩认为，川普政府应该扬弃过去美国只是给台湾有一半军队，而给台湾拥有攻击性武器的做法，提供台湾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台湾有能力去打击敌人，而不是等到敌人来到家门口才做被动的防御。至于美国对台军售引发的反应，他认为无论中国有什么抱怨，美国都会有办法管控两国关系，因为归根结底，中共领导人还是需要美国的市场才能够维持他的政权不罪，这个才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思剑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川普的亚洲或者台海政策必须等到他的国安以及外交团队到位后才会明朗。即使共和党在党纲之中加入对台六项保证，对美台关系有稳定作用，不过川普的战略意图还是有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他说，
说美台关系的话呢，这个就是还是要等看他的人事到齐会比较清楚。
徐思健说，美台关系还要等到看他的人事到齐之后才会比较清楚。共和党的党决议里面是有将六点保证放入去，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稳定作用，但是川普的战略意图和原来共和党其他核心思想是否吻合，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徐思健亦呼吁美国新政府在亚太政策上采取谨慎作为，注意到台湾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不要在与中国的大妥协式的谈判中牺牲台湾利益，因为如果台湾成为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将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地区动荡不安。他说，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川普政权在这个维持跟中国的关系。
徐思健说，希望川普政权在维持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不要忽略台湾其实是东亚的地缘战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所谓的大妥协是将台湾牺牲，那他很可能将成为影响东亚地缘战略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他不会仅止于台湾，所以这一点他呼吁川普政府务必要谨慎。在美国新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川普已经宣布将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里伯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亦就是总统的幕僚长。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说，普里伯斯曾经访问过台湾，对台湾有一定的认识，他很高兴看到普里伯斯出任川普政府重要关键职务。普里伯斯去年曾经带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台湾，并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以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会面，与台湾驻美代表处亦有良好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竞选过程当中屡次爆出惊人言论的共和党人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使到外界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很多疑问。在川普就任之后，美中以及美墨的关系将会有些什么变化，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有专家认为，在川普上台之后，中国有可能将要先耐心地去观察川普的政府的动作，才再作出判断怎样去应对。而墨西哥或者将会继续寻求与美国保持经贸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星期二表示，在唐纳德川普上台之后，中国或者先静观其变。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当日举办的一场名为《世界对于美国新任总统有何期待》的讨论会上，戴博表示他注意到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分析说，中国将在川普上台依此就试探他对中国的态度。戴博对此表示不同的看法。戴博说，中国没兴趣试探川普，而是将保持耐心静观其变，观察川普的人事政策以及之后的动作。中国无意在川普入主白宫早期就在一些危机情况中做出激怒美国的行为，甚至是迫使川普当局就与中国是否合作还是竞争的问题做出决断。戴博认为，中国之所以愿意耐心观察美国新政府的动作，是因为中国抱着在未来成为重塑地区以及世界秩序的国家这个长远打算。他说，中国目前想要了解川普上台后会好像一个商人一样，只是关注获取利益而不关心人权以及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还是想着力增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不过他指出，在川普的竞选言辞中不包括增强美国的领导力。戴博说，川普未明确地表示他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中是否必定包含坚持或者延续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中国，比如说他指责中国操控汇率，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他甚至发出中国强暴美国的惊人言论。对此戴博表示，川普的这些言论不是源于对美中关系的深思熟虑，而是出于想在美国选民中引发共鸣以赢得选票的本能。他认为这些言论在川普胜选之后就随之成为过去。川普在竞选中不单止抨击中国，他对于当前的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亦表达不满。川普曾经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日韩两国不为美军在两国的驻军分担更多费用，就将命令美军从两国撤出。他还表示允许日韩两国拥有核自卫。戴博认为，川普的这个讲法亦是未经审慎考虑的言论。除了中国之外，墨西哥亦是川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的国家。他在美墨边境筑墙等的言论令外界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感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主任邓肯伍德表示，从经贸的角度来看，关闭两国边境不单止会对墨西哥造成损害，对美国亦不利。伍德表示，在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墨西哥总统列托致电川普表示祝贺。列托在电话中表达了希望在川普正式就职美国总统之前和他会面的愿望。他认为墨西哥意识到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墨西哥实现繁荣的基础，墨西哥需要增进与美国的经贸合作。他还认为关闭两国边境对美国亦不利，特别会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损失。伍德说，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依赖从墨西哥进口的中间货物，而众多企业所依靠的北美一体化生产平台以及一体化供应链很有价值，不可伤害。伍德还指出，美国与墨西哥的经贸合作直接或者间接地为美国创造了500万个工作岗位，单单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两国的经贸合作就创造了595000个职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选择内阁人选的时候，消息人士说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是国务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曾经做过联邦检察官，但是同此前担任过国务卿的人不同，他并没有外交的经验。约翰·克里在做国务卿之前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康多里莎赖斯曾经是小布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科林·鲍威尔亦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还做过高级军官，马德林·奥尔布赖特曾经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朱利安尼在川普竞选期间对川普鼎力支持，而且他们两个人早就彼此认识。川普的另一位支持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星期一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朱利安尼可能更想做司法部长或者国土安全部部长，但如果他被提名为国务卿，将会是非常好的事。金里奇说他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如果鲁迪想当国务卿，他一定能够当得上。金里奇又说朱利安尼会给国务院带来必要的改革。国务卿的另外一个人选是小布殊任内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博尔顿还担任过国务院其他高级职务。川普将会在星期二和后任副总统迈克·彭斯会面，继续商讨可能的人选。金里奇说除了朱利安尼之外，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蔡辛斯亦都和川普过从密切。金里奇说蔡辛斯曾经在司法部任职的背景亦都令到他成为下一任司法部长的上佳的人选。川普已经任命共和党主席莱恩斯·普里帕斯作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安排总统的日程，但川普选择史蒂芬·班农担当首席战略师，引起了右派团体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的不满。班农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所欢迎，在加入川普的竞选团队之前，班农运营着极有网站布莱特·巴特新闻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选择班农证明川普仍然坚持着他竞选时候的仇恨和分裂政治眼光。佩洛西说后任总统川普赢了大选，但是就没有得到多数票，他必须努力使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继续煽动分裂和偏见。共和党的长期战略师约翰·韦弗在推特上面写着，种族歧视、法西斯主义的极右分子尼妥圆形办公室只有一步之遥，美国需要非常警惕。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林布拉特说，他的组织反对班农的任命，因为班农和另类右派对于美国核心价值观非常敌视。为了维护班农，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说班农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并且强调班农曾经当过美国海军军官，而且有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学位。在星期一，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国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支持川普任命班农，他说川普有权决定他认为最好的人选。川普提出了他明年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一些优先解决的事项，他说他将会遵守承诺将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驱逐出境，并且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墙阻止大量移民入境美国。川普明确表示他计划遵守竞选时候的承诺， 追求右派的议程，提名反对堕胎同拥护持枪权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对于另外一项为很多保守派人士所反对的最高法院判决，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川普表示他并无异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种族歧视第一夫人的风波使到西维吉尼亚州一名市长辞职。俄罗斯航空母舰战机攻击叙利亚目标。联合国委员会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11月15号，据一名西维吉尼亚州克雷郡的官员称，在面书上回应种族歧视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留言的市长引咎辞职。该郡书记员乔科尔曼说，市长比弗利维尔林的辞职立即生效。维尔林较早前就自己在网上的留言表示道歉的。在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赢得到总统大选之后，当地发展公司的主管帕米拉拉姆齐泰勒在面书上说，白宫有位典雅美丽而高贵的第一夫人，她将会是耳目一新，她已经厌倦看猿类穿高踭鞋。维尔林在留言下回复说，帕米拉，你令到我今日感到很高兴。泰勒随后曾经请求大众不要分享他这条留言，并称他并无意成为种族歧视分子。他说他的言论仅代表自己对吸引力的见解，与肤色无关。但这一则留言引发了大众强烈抗议，呼吁开除泰勒同市长维尔林的公职。泰勒已经被休假。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拿下了西维吉尼亚州。俄罗斯唯一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机同一艘导弹为护卫舰星期二攻击了叙利亚目标，轰炸了遭到围困的阿勒颇市西南方向的地区。同时，叙利亚政府战机重新开始用桶装炸弹轰炸阿勒颇市区。哈里姆林宫星期二称，部署在地中海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发起了首次俄罗斯空袭行动，攻击的目标是伊卜利德和霍姆斯省的极端分子。俄罗斯国防部称，一艘海军护卫舰亦都向伊德利卜北部的目标发动了远程巡航导弹袭击。该地区位于阿勒颇西南大约60公里。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坚称，俄罗斯的空袭行动仅限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极端分子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卡纳申科夫驳斥了有关俄罗斯战机参与针对阿勒颇一间医院空袭的指控。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且重申不会接受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决议案在委员会以73票赞成、23票反对、7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将在下个月就这项决议案进行全体投票。决议敦促俄罗斯作为占领一方要遵守他的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措施立刻停止针对克里米亚居民的虐待行为，立刻释放所有非法被拘捕的人，保障人权观察组织和人员不受阻碍地展开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官员抨击这个出于政治目的、只是反映一边立场的决议案。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对这个地区的居民造成负面影响。在中国各地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官方高调宣传之际，一些地方被视为违背当局意志的独立候选人近期不断遭到打压和严密监管。据上海维权人士、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冯政府11月15号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他星期一下午4点左右在居住社区内向选民发放一张冯政府向选民拜票的宣传单，但立即遭到五角长街道工作人员的阻止。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5岁的孙女阿拉贝拉夫什列尔意外打动中国网民的心，成为川普在中国事务上最成功的外交大使。 一啲网民最近从川普女儿伊万卡的 Instagram 账户上找出她的女儿学讲中文的视频，最流行的一段是富十列尔和父母一起过中国农历新年。历时三年，耗资$6,000,000的美国国会大厦圆顶维修工程终于在11月15号完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是世界公认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共和党人迎接国会山上新的一日。我们会报道川普首次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视他作为制衡中国的盟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委会选举提名结束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负责选出新一届香港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最近结束提名，超过1500人报名参选，角逐超过800个席位。接近400名参选人表明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参选高等教育界选委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说，非建制有望争取300个选委议席，虽然不能够直接成为造王者，但是对梁振英连任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5年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因此2017年3月26号举行的新一届特首选举仍然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特首选举委员会由四大界别、38个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和宗教界等组成。特首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12月11号投票，提名期最近结束。据选管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提名期内一共接获1553人报名参选，连同36名港区人大代表、70名立法会议员等当然选委，估计大约390人在无竞争之下自动当选。选委会38个分组界别当中，多个界别和立法会选举的功能组别相同，而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非建制候选人在多个传统功能界别的得票或者得票率都比上届提升，包括法律界、资讯科技界、会计界等等。其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姚松炎成为主权移交以来首位当选该界别立法会议员的非建制派候选人。6名立法会功能组别非建制派议员9月底宣布组成专业议政联盟，协调和推动非建制阵营抢攻11个特首选委会专业界别议席，目标是赢取300席，反对梁振英连任，并且争取重启政改、推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等等。而今年亦都是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特首选委会选举，多个伞后专业团体都组成名单参选，包括由19名医生组成的真普选医生联盟，参与30个席位的医学界选委选举，以换人换制度坚持真普选为政纲，表明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真普选医生联盟在选委会选举提名期最后一日到政府总部报名参选， 成员黄任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多数香港人都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联盟认为十二月的选委会选举和明年三月的特首选举，除了反对梁振英连任，更加应该向特首候选人和北京施压，希望争取真普选。
因为我们自己的政纲很清晰的，主要的政纲其实是两点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除了换人之外，我们要换制度，我们想要一个迈向真普选的时间表。第二就是我们希望新一届的特首是可以说服我们，他是能够以香港人为本位去施政，而不是以西环为出发点，或者以北京为出发点 去履行他的政纲或者施政。
对于今次雨伞运动后首次特首选委会选举，黄任康坦言对非建制派争取300席不是太乐观，以他参选的医学界为例，一向都是比较保守的专业，投票率亦都是非常低，过往的选举结果非建制派赢得的议席只是占极少数。
过往的情况实在太严重，即是譬如以我们业界为例，我们业界讲紧大概可能有超过一半多一点是即是倾向民主派的理念，但是譬如以上一届的选委结果为例，三十席里面得两席是反对派，只得欧瑶佳医生和郭家麒两个席位是反对派，其他都全部都是建制派，那这个是不反映现实。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尽力去做啦，结果是不是会乐观呢？我不敢估。
泛民主派地区发展协调组织民主动力亦都在选委会选举提名期最后一日宣布派出民主派议员九人团队参选57个席位的港九各区议员界别选举。参选政纲包括拒绝梁振英连任、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维护三权分立制度等等。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表示，九位泛民主派的区议员参选港九各区议员界别选举，是希望打破建制派垄断，因为建制派占区议员的大多数，过往的选委会选举建制派区议员都是全票当选。
我哋區議會作為係民選嘅議席，其實好應該係按翻比例，因為我哋係有足夠嘅民意授權。但係喺扭曲嘅呢個千二人嘅選委會制度當中，好不幸地，區議會無論係港九界別或者係新界嘅區議會界別咧，咁多年嚟咧都係俾建制派壟。
港九区议会界别在选委当中占57个议席，由相应地区的区议员互选产生，由于建制派区议员占多数，一旦协调57人出选，几乎肯定自动当选。今次参选的泛民主派区议员坦言，就算肯定会输都参选，是希望给外界知道区议员当中有非建制的声音。参选的民主党中西区区议员郑丽琼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泛民九名区议员不参选，建制派57人的名单就会自动当选，他们在提名期最后一日报名参选，改变了港九区议会界别的选举情况，变成需要投票，而他参选是相信民主的选举制度，亦都希望打破建制派区议员自动当选的局面。
所以这个参选呢，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起码我可以引起了所有的就算是建制派里面都有很多自称叫独立的区议员，那到底这些独立的区议员，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个性、独立的思考，就不一定要受所谓北京的一个操控嘛。
郑丽琼表示，参选政纲表明拒绝梁振英连任，是希望香港能够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希望变成京人治港。
我不想真的见到京人治港，老实讲，现在梁振英每样嘢都会跟北京禀告，或者听北京的命令，然后在香港搞到矛盾重重。咁到底佢係要搞亂香港啊，定係要愛惜香港呢？我真係唔知嚇，咁我真係唔想去再連任。
据香港传媒估计，今届选委会选举表明反对特首梁振英连任的参选人大约有400人，占选委会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建制派参选人，而上届提名梁振英选特首的305名选委，今届有接近200人再参选。参选高等教育界的高教界民主行动成员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高教界的选民一向支持非建制派居多，今届选委会选举非建制派虽然派出超过一张名单参选，他仍然有信心非建制派的参选人可以全取高教界的30席。今届特首选举的形势和上届同期有很大的分别，上届2012年3月的特首选举，两位热门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和现任特首梁振英在2011年9月，即是选举前半年，已经相继表态参选，但是今届特首选举到目前只有不够5个月，只有一名冷门的参选人退休法官胡国兴表态参选。戴耀廷估计今届特首选举的形势诡异，主要是在于很可能连亲北京阵营都还未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争取到完全由他们操控的601票，估计其他热门参选人要到12月11号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才宣布参选。
反而是建制里面都可能包括了一些是北京完全可以操控到的票，还有一些是北京自己都未可以完全操控但有得谈的，所以 要变成要看了那个选委结果之后他才知道，如果我是北京我控制到601，即是 我可以控制的人超过601，那就不用说了，什么人都没用了，我就推我的人出来咯。但如果他是去不到601的话，那他就很自然就一定要跟其他的一些建制力量的选票呢就去谈。
戴耀廷表示，以上届特首选举为例，唐英年最后都拿到285票，这个就是反映可能是属于北京未必可以完全操控的亲建制选委，亦都不是北京完全不能够争取的票，所以今届特首选举北京可能要在选委会选举之后才明确支持某位参选人。戴耀廷仲话，非建制有望争取300席选委，虽然唔能够直接成为造王者，但系对梁振英连任仍然有一定嘅影响力。戴耀廷认为，非建制争取嘅选委会席位越多，更加有利一啲北京未必能够完全操控嘅建制派选委成为造王者。
我哋攞得越多票，其实就系令到一啲其他的建制力量可以谈判的空间多了，但我要想象就是说这些的人呢应该是不会赞成梁振英连任的，如果不是他就早就归了边，但是他们不肯去赞成梁，即是说会有一些是建制可以接受，北京也可以接受，但是呢就应该是没有那么即是不会似梁振英那类的人选，但是会是什么人呢，当然现在大家都是过都是估曾俊华，即是他可能会得到商界这边的支持。
戴耀廷表示，他们的参选政纲之一都是反对梁振英连任，如果当选目前还未确定提名哪一些参选人，亦都不排除投白票凸显小圈子选举的不公义。戴耀廷还说，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如果梁振英再次透过小圈子选举连任，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日关系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将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的重要，川普当选之后最先会见日本领袖是合适的做法。今次的会面将为今后四年的美日关系定下基调。同时，川普的一名顾问说，川普将安倍晋三当作成是制衡中国的盟友，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之前， 将会在星期四在纽约和川普会晤，他是川普当选之后会晤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日本首相助理河井目前正在系美国访问，为安倍和川普的这次会晤做好准备。何井在14号在华盛顿和被视为是川普关系密切的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斯塔德曼举行会谈，转达了安倍希望迅速和川普建立最高水平的个人间信赖关系的讯息。何井在会谈当中向美方强调，对于川普而言，世界领导人当中比安倍首相重要真正值得信赖的领导人别无他人。就好像很多国家一样，日本亦都对川普的当选大感意外，但是安倍首相很快从震惊当中是返回到现实，在川普当选之后就打电话给川普向他祝贺，并且迅速地安排了这次的会晤。安倍将他和川普的这次的电话交谈形容为是坦率以及是轻松。安倍在临行前表示，他将会向川普力陈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安倍晋三表示，他们将会沟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目标以及是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包括美国在内，你们亦都将会改变目前的保护主义趋势。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极力反对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认为这个的协议的实施将会是灾难性。川普的这个立场引发了日本的极大担忧，这个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多边贸易协议是安倍首相结构改革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个协议在日本国内面临着来自农业等部门的强大阻力，但是安倍仍然是签署了这个协议，并且致力于推动该协议得到日本国会的批准。安倍在星期二表示，这个协议的实施所面临的障碍将会使到公众将注意力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的贸易协议，即是由中国主导但是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除了讨论贸易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安倍首相还将会寻求澄清川普在一些事关日本的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美日同盟关系。安倍晋三表示，美日同盟是日本和美国的安全经济的基石，所以他是要进行坦率会谈，并且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川普在竞选期间有关要撤出驻日美军等言论在日本引发了严重的关切。不过川普在当选之后和安倍首相的电话交谈当中表示，他是致力于美日同盟关系。针对川普和安倍即将进行的会晤，川普的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对路透社表示，川普是希望缓解安倍可能存在的任何没有根据的关切，并且确认他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承诺。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表示，这次的会晤可能标志着有关获得日本的支持来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讨论的开始。他还说，川普是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名顾问认为，安倍是一个处于独特位置的能够在同盟关系当中发挥领导力的人物。这位顾问还表示，川普在就任的100日里面将会结束目前的军费冻结，而是提交新的预算，为建造几十艘新舰艇提供资金。他还说，这个会给予北京、盟国日本以及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发出美国意在长期留在亚洲的讯息。不过在日本是否应该分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的问题上，双方显然存在着分歧。安倍晋三在14号的参议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别委员会上谈到了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目前的负担比例是合理。他还强调，日美都是得益于驻日美军所起的作用。安倍晋三表示，驻日美军不单止是保护日本，他还在维护亚太地区整体的和平和安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美国前方部署战略的重点，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各种利益。目前还是不清楚安倍和川普在会晤的时候是否会谈及到有关具体的问题细节。川普的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中将上个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表示，日本和美国应该是讨论驻日美军的费用分担问题， 不过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最近亦都表示，日本在注入美军的费用上面作出了足够的贡献。日本在今年为注入美军的驻留费用提供了35亿美元的预算，这个的注入美军的维持费用大概是需要55亿美元。虽然川普的上台给予了美日同盟关系带来了一些的不确定性，但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认为，川普星期四在纽约同安倍会晤的时候，将会有机会向安倍表明，在地缘政治的基本面上面，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可能比公众认为的重要多。在卜大连看来，这次会晤将会为美国同他在亚太最重要盟友今后四年的关系定下基调。这位亚洲问题专家为使到这次的会晤获得成功提出他的建议。卜大连认为，川普可以强调他重振美国军力的竞选诺言，并且扩展到他对中国一些经济行为的关切，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的未有间断的网络盗窃。川普还有机会探讨安倍深奥微妙的亚洲策略，而安倍首相亦都可以强调他自己建设日本军力以及是扩大日本军队作用的努力，但是不应该以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兴趣来衡量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川普和安倍还可以讨论压制北韩以及是金家政权所需要采取的各种步骤，并且给予中国施加经济压力，使到他们是放弃平壤这个盟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亦都撰文说，和安倍晋三会面是川普即将制定的亚洲政策上的正确的第一步，通过接受安倍会晤的要求，既安抚了那些希望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同时亦都让其他国家注意到美国将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确保该个地区的稳定。文章当中还认为，防止亚洲爆发危机的代价最低亦都是最有成本效益的途径，就是重申美国对他们亚太盟友的承诺，并且制定一个和盟友合作的审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政治的消息。国会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众议员提名保罗瑞安继续出任众议院议长，平息了党内有人要另立议长的传言。之前漫长一个分裂的总统竞选几乎将共和党撕裂，而这些裂痕在11月15号众议院共和党成员的大会上可以说完全不见影踪。共和党众议员召集在一起选举他们的领袖，在每一个座位上摆放的是一顶川普竞选阵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底白字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很多成员在离开会议现场时都戴着这一顶川普阵营标志性的帽，显示他们的团结一致，而共和党是否能够保持这种团结，一直到上星期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历史性的出奇制胜打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之前都还是悬念。议长瑞安在闭门会议后对记者表示，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川普败选，瑞安的众议院议长席位恐将不保。在这个混乱的大选季，这名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一方面支持川普，另外一方面又与川普发表的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保持距离。不过在国会山上这个大选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从瑞安问候记者的态势看来，那些日子似乎已经被他们抛在脑后。瑞安说，如果我们将国家拉回正轨，必须要大胆，必须要做大。早在今年六月，他公布一条更好的路计划，提出这个六点立法路线图来处理贫困、医保和税收改革等各种问题。众议员史蒂夫·斯卡莱斯说，将会有更多的是美国制造。他一边举起一顶帽，一边对记者说，川普上台的第100日对于使经济回到正轨至关重要。不过川普任命极右派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前执行主席史蒂夫班农为首席战略顾问，与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评级，这个是极具争议，可能最终会使这场团结出现裂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要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